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继续全台放台风假，同样要感谢呢愿意早起在台风天听财经早知道的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先预告一下，为了这个答谢这个早起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有杂志要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是10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四，又来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待会呢我们在二三段呢会跟金周刊的专属委员梁任伟呢来连线做访问，同时呢我们要送出三本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啊，我们call in的电话呢大家先记起来，现在不要打哦，先把它记起来，是 02-237-12920 02-237-12920， 待会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进来，好不好？好，那当然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台风的动态，现在台风呢真的是蛮龟速的，如果这个没有出问题的话，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碰到最诡异最龟速的台风了吧，真的啊，我们不能说等它登陆，但我们呢预测它登陆呢已经也等了3天了，这3天呢到现在为止呢它还没有登陆了，你说这个台风是不是真的比乌龟爬的还要慢呢？好，那不管怎么样了，现在呢它在8点的时候呢这三托尔台风呢它的位置呢中心位置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20.1 度，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行进，8公里也好，这速度真的蛮慢的。那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有18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也有50公里。那预计今天应该会登陆，预计那到底什么时候登陆呢？是中午以后呢还是要等晚上呢？这个我就不敢讲了，我们得看一下接下来的中央气象署的他们的预报情况。好，那也就是因为这么龟速的台风他们要做预测也蛮难的，看看各国的预测呢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甚至日本的预测出现了一个让大家可能会比较惊吓的状况，他们呢预测呢这个山陀儿台风可能会来个回马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今天继续往北走之后呢，如果登陆之后呢会再呈现一个回转的状态，从南部继续来。哎呦妈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大家要受这个山陀儿台风临时不知道多久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们希望日本的这个预测呢是失准的那当然啦，台风来了有强风也有大雨今天呢在这个台湾呢还有外岛地区都有可能会有11到13级的强风请大家特别注意咯。当然啦雨量的部分呢也 提醒大家哈，像中南部的话，尤其是南部地区呢，有可能会是台风登陆的地方哈，所以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尤其上一个台风呢，南部地区，特别是高雄地区的朋友们呢，应该已经被淹怕了哈。所以呢，应该有做一些万全的准备啊。我看呢，在新闻报道里面有讲哈，甚至这台风来呢，高雄的民众啊，连片的停车位呢都不敢停了，纷纷要到这个立体停车场停在高位区啊，要花3个小时等，也要把这个车停到高处去哦。所以你看大家有多么的害怕哈。不过我觉得会怕都是好事哈，表示你有所准备哈，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害哈。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觉得应该要做的还是要做就是。好，那强风豪雨要别留意哦。那当然啦，要提醒大家哈，没事真的不要随便出去哈。因为呢，你今天要出去其实也不太方便哈，很多的交通方面呢，可能也是没有办法让你可以好好的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出去。比如说像这个铁路的部分的话呢，台铁哈跟高铁呢，这个目前呢，在台铁的部分啊，今天中午12点以前呢，西部、东部对号列车南回线都是停驶的啊。平西线呢、深澳线跟六家线、内外积极线、沙仑线等等的支线也是停驶的。那高铁的部分的话呢，今天下午2点之前，台中以南停止营业啊。那台中以北呢，每小时发2班车，全车都是自由座。下午2点以后呢，全线恢复营运啊。南港站、左营站呢，双向每小时呢发2班列车啊。那至于航空的部分的话呢，长荣、中华、新宇、国泰航空以及台湾虎航，今天跟明天呢，仍然有不少的班次会取消或延迟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出国的话呢，真的要好好的先去查一下你的航班有没有被取消或延迟哈。我是觉得如果不是太紧急的事情的话，也不需要冒着台风天哈搭飞机出去了哈，安全为上，对不对？但是如果有紧急的事情的话，当然你就没办法了哈。好，那另外呢，这公路的部分也有很多地方呢，目前呢也是中断的哈，或者是采取管制的措施，这个部分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啊。总之呢，台风天就是好好待在家里哈，千万不要啪啪照了啊。虽然我们台湾已经放了2天的台风假，可是国际金融市场并没有放假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表现到底如何哈。在前一天这个美国股市呢是呈现下跌，不过昨天又回神了。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呢上涨了 0.09%，来到42,196.52点，上涨了39.55点啊。那 S&P500 指数呢，也是上涨了0.79点啊，涨了0.01%，大概在平盘了啊。收在5,709.54点啊。不过呢，科技类股在前一个营业日哈表现并不理想，昨天呢也开始回升了。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0.08%，涨了14.76点，收在17,925.12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1.48%，上涨了1.48%，点数是70.26点啊，收在5,099.20点。所以我昨天就讲哈，台风天可能呢，对于台股的投资人来讲呢，应该是蛮欣慰的，因为台风救了台股啊。如果昨天开盘的话，可能会反映前一天的美股的下跌啊。可是你看昨天呢又回温了哈，所以呢两篇的这个涨跌跌都抵消了。或许如果明天台股要开盘的话，影响会稍微少一点，但当然要看今天晚上的表现哈。至于说明天会不会放假呢，很多人都期待明天继续放台风假，但是坦白说哈，我看到很多朋友说不要再放了啊，因为真的手边有好多的工作都还没有处理完哈，而且在家就算呢放假可能也要处理工作，还不如啊就这个正正常常的到办公室去上班嘛哈。那当然很多老板也都哀哀叫了啊。好，这个要不要放假其实正反意见都有，我没有办法 这个告诉大家要不要，好，我也不想加入这个战争哈。哎，总之呢，明天会不会放假哈？可能要等晚一点哈，各个县市的首长才会宣布了哈。嗯，我觉得大家不要抱任何期待，放呢，哎，那当然，哎，大家做一些因应就是哦。但这真的是史上哈，很少见的情况哦。哎，这个台风久久不来，今年呢，有三个月之内呢来了两次，而且上一次也是。哎，中南部放了三天假，那这次呢，全台已经放了两天假哈。明天会不会放假？真的很多人哦，哎，都在等着看就是了哈。好，那昨天的美股哈是上涨了，可是呢，坦白说，在国际的政局上面呢，有一些让人家不安哦。为什么呢？因为呢，以色列呢，又攻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哈。我们也知道哈，嗯，之前呢，这个以色列呢，对于真主党的攻击哈，造成了伊朗的不满，伊朗呢也扬言要报复。昨天呢，这个似乎呢，伊朗的官方呢也真的哈采取了行动哈。那这个中东地区的战事会不会升温呢？现在很难说哈。哎，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哦，大家杀红的眼哈，也不管你到底。哎，有什么样协议，或者说哎什么人道精神，我觉得这个都是哈，战争的时候哈，一切都是空话就是了哈。好，那也就是因为这种国际金融情势国际政治情势紧张呢，哎，造成了这个油价哈也是持续上涨就是了哈。这个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哎，上涨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如果这个战云密布的情况没有改变的话，接下来呢，说实在话，油价可能呢还有机会再上涨。那油价上涨，大家就会担心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通货膨胀，是不是这个隐忧又会再起呢？千万不要，好不容易要控制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那如果现在又因为这个情形而让通膨的怪兽再次出现的话呢，大家会觉得吃不消就是了啊。好，这个昨天的美元的指数呢，是上升了 0.42%， 来到 101.68 哈。那这个日元的部分呢，则是呢回贬了哈，来到了一美元兑146.34日元哈。因为呢，昨天日本的新任的首相石破茂呢完成了组阁啊，而且呢，他跟日本的央行总裁植田和南有谈话哈。他表示说呢，希望经济在货币宽松趋势的情况之下呢，可以以持续的方式朝结束通膨结束通缩来前进啊。这就代表说呢，可能石破茂呢并没有哈太强硬的希望日元来升值哈。那所以呢，今天的日股开盘之后又涨了700多点哈。我刚刚看了一下哦，这个礼拜的日股也是非常精彩哈，一天大跌，一天大涨，然后又跌又涨哈。所以这个新首相上任之后呢，对人的股市呢有一些波动啊。那接下来就要看咯，日本的央行是什么样的态度哈，是会这个继续维持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会快速的来让这个日本升息哈，结束这个通缩，然后呢这个让日元升值呢，这个还有待观察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好，这个日本股市之外哈，让大家惊奇的市场还有陆港股，对不对？可是因为大陆股市11长假的关系，再就是但昨天的港股是开市了哈。昨天的港股呢又出大涨的情况哈。昨天的港股呢这个恒生指数呢大涨了1310点哈，涨幅有 6.2% 哈。所以呢隔了十个月之后呢，恒生指数再度超越台股的加权指数哈。而且今年累积呢恒生指数已经涨了 31.6%， 不过有大部分的涨幅都是在这一两个礼拜贡献的，就是那就不晓得11长假之后陆股是不是还会继续一飞冲天呢。我们下礼拜就可以看得到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金黄金屋单元。
人睡不下去，霓虹灯闪闪是亲像你看我的可爱眼神，白擦的美丽故事我竟然相信，我情愿和你来创治，一句话将我刺，我的我想的我目睭看到的拢是家己，心爱的你敢不是来讲你不是，咱拢是囡仔不捌感情滋味，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坊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亚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新的节目？
哎呦，都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虽然台股今天没有开市哈，可是国际市场依然是有开市的哈。在过去这两个礼拜呢，让全球的投资人最惊讶的市场呢，就在于陆港股。这个今天呢，港股啊开盘，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哈。但是呢，我自己去看一下我自己的中国基金的投资，真的吓到我了哈。真的本来负很多，现在已经快要接近这个平盘了哈。这亏损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我希望呢下礼拜这个陆股开盘之后呢，可以再继续上涨，我的中国基金应该就可以变正报酬了哈。好，这个不管怎么样了哈，只要有涨有赚钱哦，大家都开心嘛哈。好，那讲到要赚钱呢，不知道大家会把钱放在哪里？过去呢，很多人会把钱放在房地产市场，尤其过去这两年哦，房地产市场呢，出现了大的变化。可是呢，在两个礼拜之前，我们的央行哈推出了应该是史上最强的打房政策哈，所以呢，让很多人都担心说，房地产市场是不是真的会被打压下来？可是呢，如果你有注意房地产市场的话，似乎紧张的气氛是有哈，可是啊，这个房地产市场似乎不像大家想象中的开始要萎靡不振了哈。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房市哈，出现了一些非常不一样，跟过去不一样的面貌。什么样的面貌呢？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到了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啊。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金周刊的撰述委员梁任伟呢，请任伟呢来好好跟我们聊聊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啊，讲的是一个 AI 新都镀金瓶哈。任伟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在台风天跟我们连线哈，不好意思，台风下还要来麻烦你哈。不过看到你们这个题目，我就想，我先问一下任伟，因为任伟是跑房地产市场非常资深的这个记者了哈，也看过了房市的起起伏伏。我先问一下任伟，你觉得这次央行的打房政策对于这个房市真的会出现致命的一击？
的确是从交易量来讲，其实这两个礼拜以来，其实信心是大幅有受到打击哦，因为最主要是现在贷款成数的紧缩，其实对很多想要买房子的买方来说，他其实会面临到这个自备款不足的现象，所以呢，他连带影响到就是他原来要购买的时候的这个房屋呢，可能它已经变成会变成有点进退两难，毕竟它原来预估它可以买到的这个房子，它自己准备的自备款可能跟实际上成交的这个总价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就中古屋市场跟预售屋市场来讲，我们听到大部分都是现在看屋的人是有比较减少，那一方面也是信心不足，大家也在观望说究竟房价还会不会再下来？那现在买会不会买在高点？所以这两个礼拜的确房地产景气没有像过去今年以来好像到处都是在成交的这个声音来讲那么多，所以呢这最近房地产市场感觉上是笼罩在一股低气压。
是，可是看了你的报道，我觉得有些建商应该还是老神在在吧，对不对？
尤其是高雄高雄建商其实高雄建商说没有影响也是骗人的，不可能。但是我们这次做的这个高雄的题目呢，其实准备了蛮久了就是在央行要这个第七波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前就已经在准备。那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想要做这个题目？当然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我们查到港都的房市它在过去这一年多来，其实它不断的就是其实有吸引到非常多的外地的投资人来 投资，然后呢当地的房价其实也一直都在成长。那我们就有看到说，诶，其实今年以来在内政部的这个实价登录的成屋的成交价，高雄市呢现在每这个房价已经来到了 27.6 万，它这个一年的增幅已经达到 11.7% 哦，
嗯，
它在六都当中是排名前三。那而且呢更惊人的是说，预售屋的成交金额，大家可能不知道，今年从1月到7月高雄市已经卖出了1700多亿的这个预售屋，哇，这成长将近两倍，也是高居六都之冠。所以种种的数字呢，就让我们好奇说，诶，高雄房价真的是摆脱了以前我们过去认为高雄是不是都是很便宜的地方，可能一字头就买得到的区域，那其实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品了。高雄呢房价它其实已经脱胎换骨了，其实慢慢的起涨回升。那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有科技业的两大巨头，一个是台积电，一个是辉达的进驻所带动的。
嗯，是。那请问一下，认为哈，在你们的观察，我相信你也实地去看过高雄的房产市场哈。那过去这些在地建商可能都苦哈哈，那现在这些在地建商是不是真的就是走路有风了？
对，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说高雄其实有现在有很多上市柜的建商啊，他们呢不仅股价其实已经一飞冲天，而且上市他们的市值呢其实也大幅成长哦。我们就统计了九家高雄的营建股，他们是高雄在地的这个建设公司啊，他们涨势非常凌厉，他们其实从今年以来呢最高的涨幅，还有像这个金城建设，老字号的金城建设，它今年以来的市值已经成长了 210%， 哇
哇，
它去年去年底的时候市值才116亿，但现在到7号我们统计已经来到363点亿，哇，那所以高雄有很多营建股，包括永信建啊，然后金城、华友联、新八八、福裕、新龙腾、三地开发、太普高跟郡都，这些都是高雄这几年崛起的这个建设公司，他们因为股价的这个增幅，然后其实带动他们的市值呢，其实都在这个整体的营建股当中算是名列前茅，
你没有
不容易。
是，你没有讲，可能很多台股的投资人都不晓得台股有这些挂牌的上市柜的这种地方建设的这个建商，对不对哈？那果然这个房地产带动的不只是房价，连股价也被带动了哈。那是不是就请认为来跟我们更仔细来分析高雄的房地产市场这近一两年来的变化哈？那这些建商到底是盖什么样的房子，豪宅呢还是一般的房子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其实呢，如果要看高雄房市最热的地方了，一定莫过于就是不能忽视两个区域，一个是楠梓，一个是叫桥头。
嗯，
大家可能印象中会觉得楠梓跟桥头他们好像是很偏远的地方哦，但是呢其实不是哦，他们其实呢这两年来他们成为高雄市房地产市场最热的关键字。为什么？因为台积电他们2021年的时候宣布要组了这个楠梓楠梓这个以前的中油炼油厂的原址。
对，
那台积电要进驻啊，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以前我们在中科竹科、南科所看到的经验，台积电工程师他们未来也势必一定会到高雄这里来上班。
嗯，
那当地就有一个说法说，台积电工程师呢，他们就是一带八，就是一个台积电工程师他会带动八个相关上中下游甚至是家人到高雄居住的居住需求。
我问一下认为一个问题好不好？我问一下认为一个问题，你讲到台积电这工程师一带八，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台积电很多工程师他们去买房子都采取团购的方式，是真的这样子吗？
是，其实呢我们有问说那像会不会以前南科也是有这种团购的这个现象，会不会也在高雄复制？那高雄的这个代销他是说他们在高雄发生的是这样，就是常常他们会遇到说很年轻的这个 客人走进来，然后他就说指明说他要买某户某户，然后什么坪数，然后深聊之后呢，那个代销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年轻人他其实是台积电的，在台积电上班的。
是。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就想说要来买高雄房子？原来是他的老大，就是说所谓他的主管呢，之前有买，然后就报给他说，哎，我跟你讲，我哪里有买啊？那不错，因为他房价还蛮便宜，是因为真的，他们认为说，他们常常用竹北的房价来比，他说竹北现在已经80万，
是，
他说我跟你讲，高雄真的很便宜，现在才20几、30几就有，因为他们觉得。就算竹北再打八折也要60几啊，那去高雄不用60几啊，30几就买得到啊，这么便宜。再加上因为他们都是本身在台积电上班，他们很清楚知道未来公司要去那边设点
是
过场，这就是势在必行，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一报给一个，然后就是接连跑去高雄买。那也有遇过另外一种团购的方式，是说他们是一整组人一支了，然后呢他就先委托其中一个下去看，他看了以后其实有8个人一起集资，那其中7个人没有下去，对不对？那没关系，他就是委托其中一个，然后帮他们去集资购买一户，那他们会轮流挂名，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今天是买这个 A 建案，然后就挂在这个 A 这个第一个人名下，然后买第二个建案的时候就挂在第二个人名下，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轮用集资的钱然后去买譬如买7、8户房子。
哇，
也是有这种情况。
哇，所以不只是团购还有集资啊。那我都在想说，团购买了房子，那台积电的这些员工下班之后大家还要互相见面，好像感觉是住台积电宿舍的感觉。哎呦天哪。
其实以前南科就有一个叫台积村的这种。
哦，真的有啊，是
这种地名。就是说因为在整栋里面台积电买的人真的太多了，买到成为一个这栋大楼就叫台积村。
哇，所以你看一个台积电救了台湾的股市跟房市。那我请教一下认为哈，那在这些台积电的员工然后他们的亲人去买这个房子，有哪些案型是卖的比较好的呢？是豪宅吗？因为听起来他们都很大手笔嘛，而且跟竹北的房价比起来又差那么多，是不是他们一买就买豪宅呢？还是说也是以这种中小坪数的这个案件会比较受欢迎呢？
其实就当地的这个房他们有分析哦，是如果是譬如说基层的工程师，他们会比较倾向买在桥头，就是距离台积电这个上班地方比较近，或者南子那可能就是以刚开始，因为他们可能收入就是也不高啦，就是说一年在200万左右的，
是，
但是
你这样讲会气死很多人，
因为他们以前看到扣缴凭单大概就是60万、70万，
是，
他们一下子看到200万，然后这个年轻人可能才不到30岁，真的就是非常惊讶，想说哇，这个收入怎么那么高？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如果是基层的话，就买离公司比较近就是会在台积电社附近。那如果是高阶主管呢，他们因为其实不用每天早上赶着去上班，时间上没那么紧迫，他们就会买美术馆特区。
就
高雄有一个豪宅区，它就很像是像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豪宅聚落一样，叫做高雄美术馆特区。然后那边的房价呢是可以说是目前这高雄数一数二高，一坪一定要来到72、3万这样的水准。但是因为它的 view 实在是太好，它可以这个眺望整个很大的高雄美术馆的这个公园跟绿地，所以它始终都是高雄房价最高的地方。那这个也吸引蛮多这店高阶主管的青睐。
所以不管是豪宅还是一些中小型的这些建案，其实都有人青睐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任伟聊哈。过去这1、2年来啊，整个高雄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我们先进一首歌，待会再进行我们的单元咯。
擦身而过，三下恋人，是 敲出我心底悲伤，好清楚，好像水壶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忍不住想起了你，是不是还照样到怀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忘记。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好个理想你的天气，让我找一条途径。那没有爱情的国度里，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厌倦你给我的情绪，何时雨季会过去？
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低点？哎呀，别纠结了，用聚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猜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聚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哎，我红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台股休市一天，但是呢日股哦有开盘哦，而且今天日股呢又大涨了哈，目前涨了938点哈。这一周的日本股市真的是震荡起伏啊，非常的精彩哈。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撰述委员梁任伟啊，请任伟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啊，讲的是高雄的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刚这个任伟已经跟我们说了哈，这一年多以来哈，高雄的房地产市场真的是强强棍了哈，尤其是台积电的员工哈，是这个购屋的主力哈，又是团购又是集资买房子啊、哦、那当然呢这个当地的建商也赚饱了荷包哈。那我想请问一下任伟哈，高雄当地的在地建商啊，这两年当然是出头天哈。那一些大型的建商跟北部的知名的建商，难道就没有到高雄去插旗吗？
是其实呢，就是高雄房市热呢，其实很多这个嗅觉敏锐的台北建设公司呢也看到了。我们举最近的例子哈，其实呢，这个在八月底的时候，其实中石化它就有在高雄释出8000多坪的这个建地哦。这个不只是高雄建商都有来投标，连台北的建设公司，包括远雄啊，然后海悦广告啊，这些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他们也都有出手，然后呢，一举创下了这个高雄当天这8000多笔的土地全部通都标售出去，而且总金额高达76亿。哇，高雄从来没有一天之内卖出76亿这么多土地的记录，而且面积还8000多坪呢。
是、
那除此之外呢？像大家可能有听过台北有一个大型的建商叫茂德建设机构，他们其实呢这三年来也已经都一直积极的在高雄列地，他们呢去年底齁就在南子，也是台积电南子厂旁边，就推了一个叫大之声的预售案。没想到才刚推出齁，就一下就迅速不到3个月就卖出去200多户。哇，证明说其实高雄房市的信心真的是备受大家的期待，然后还有包括像台北的大陆建设，他跟厚生集团也去拿下了高雄国宾饭店，他这个都更围绕的这个改建案，
是
的工的这个整个投资新建的这个案子，所以呢，其实众多的全台的商啊，其实都没有在高雄缺席。那当然，其实，在高雄老字号的这个建设公司，包括像金城啊、永信啊、城阳啊，他们其实今年以来，他们其实也推了蛮多的这个百亿大案呢，就是更加证明说，不止外地人看好，其实本地建商呢，他们其实也恢复了信心，因为他们以前可能对市场都比较保守，但现在他们都很勇于来投资，然后大力的加码。
对，我看你的报道，甚至大家这个没有同行相继的这个情况，还联手一起开发啊，这真的是也很少听见吧？
哦，对，其实像我们台北很少会看到，
对啊，很少听到吧？
主联盟去推案的情况，
对呀、啊。
那在高雄呢，其实最近就有出现一个三剑客，就是三地集团、新景林集团跟泰嘉开发，这三家公司呢，他们其实联手去投资很多案子，或者一起共同去推很多案子，而且不止在高雄，他们还把触角伸到嘉义跟台南，哇，就是利用这个打群架的模式呢，去快速的攻城略地。
是因为中小型的建商可能资金也相对比较少，他可能就会受限，可是团结力量大嘛，对不对？那个我跟别人联手，可能就可以买到更好的地，或更建更好的建案，对不对？所以这种联手的模式会是成为一种常态吗？认为你觉得呢？
我有问说，为什么像高雄好像比较多类似这种情况？
是
因为一方面就是，其实高雄房市它也就是这几年是慢慢好起来。那大家如果想要在买更大的土地，那如果靠一个人力量可能有限，那他们就会发现说，如果跟其他两家建设公司一起合资，我们就可以 用一样的钱，但是可以买更大的土地，
嗯，
因为大家一起来投资可以降低风险，而且呢，资金成本也不用一个人压住这么多，
嗯，
是他们会想要联手的第一个主因。那再来就是说，欸，其实高雄应该是整个南部啊，有很多这个过去是落后补涨区，大家都其实看不懂，都会觉得说，欸，那边是不是房价很低？我们就举一个他们有去嘉义推案的这个例子来说好了。其实他们当初会去嘉义，就是太保高铁站旁边，大家可能也知道说，欸，太保房价现在也涨蛮高，现在也都会涨到一坪三十万以上。那之前就是一坪才10万都没人要买。那他们呢当时就是发现说，因为这个科技他们未来也可能会进驻到嘉义科学园区，就是嘉义太保的附近，然后他们也又一样，就是复制科学园区工程师会去买的这个模式，然后他们就三家公司联手一起去买地，而且呢，他们推第一起案子的时候，他们还不敢相信说，哇，怎么那个才推不到3个月，也是那个600多户一下就卖光了，然后后来他们居然在3年之内推了4个案子，2000多户，然后都卖光哦，所以其实有很多我们过去看不懂的地方，但这些小型，这些高雄建商，他们其实嗅觉是非常快。他们只要闻到说，欸，这个地方这个成交速度有加快，他们就要一直不断加码去投资，所以呢就会形成说，欸，高雄的建商他们会有一种团结力量大。那其实不只是三地清景林或开家开发，他们其实还有别的建商也是有主联盟，
嗯，
就是他们就用合资的方式或是个案合作的方式不断的在高雄当地就是投资许多建案。
是，所以买房子集资买，然后盖房子的呢也在也在集资这个攻城略地就对了哈。
对对对，
真的好精彩哈！而且我看你们报道里面，其实这些在地建商真的也闷很久了，因为过去讲到中南部的房产市场，大家不能讲说弃之如敝屣，可是真的跟北部的建商比起来的话，真的声量很小，而且可能呢真的也没人在注意。可是过去这一两年也让一些在地的建商翻身哦，在你们的报道里面有提到，对不对？
哦，对，我们要讲有讲有介绍一家非常特殊的公司，京都开发。
是，
他其实这家公司呢，大家其实也是以前对他都默默无闻，觉得所以这家公司其实是刚成立没有多久。那为什么他就快速的知名度打开呢？一方面就是他其实在也是在这几年之内就推了好几个大型的建案，推案量有100亿。这家公司郡都开发董事长，他其实非常年轻哦，他现在才33岁。
哎，是第二代吗？
是
第二代吗？
他是第二代
啊，
但是他创业其实是在他父亲的支持下。他父亲不是做建设公司的，他父亲是做法拍屋。
是还是跟房地产市场有关就对了。
对啊，但是他做投资新建是算他从他自己开始，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你知道他开始当建商的时候才几岁吗？才20岁。我20岁，
我们20岁，想想看，
20岁就开始当建商了。
哇，太厉害了吧！那个果然耳濡目染之下，这个有家学渊源吧？
哦，但是他其实刚开始推案的时候，他就是被大家看衰，因为他们公司就是规模很小，资本额很少嘛，然后大家都一直说，市场上都传闻说这家公司是快倒啦，然后呢，不要去买他的房子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俊大董事长唐城，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他就是想说，我房子只要赶快卖掉，赚少一点没关系，所以呢，他都打破盘价啊，譬如说附近卖25万的房子，他就是只要卖19万，那当然一下就卖光了嘛。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家公司说不定一样够啊，你看那破坏行情啊，
财务有问题，对，会不会盖到一半跑路了，对不对？
他会跑路，盖不起来。
对，
但是没有，他还是很努力的把它盖起来，他只是赚很少。那坦白说，房地产市场利润是这样，就是成本都是控制在建设公司，他卖贵卖高，其实只要有赚，他都不会赔。
嗯，
那所以呢，他就是历经了这十几年来啊，就是用低价强势问世之后，他今年呢还入主了一个上市公司叫福大材料，借壳上市。
是，哇，还借壳上市。
然后呢，他就走入资本市场，因为他觉得如果我来公司要长期稳健经营，一定要有更多资源。那上市公司呢，就是会逼迫他在财报上来讲，还有在资金的控管上就会更稳健发展。所以呢，他今年还入主一家借壳，入主一家福大公司借壳上市。
嗯，
然后陆续的又在南子跟桥头 有推了很多案子，算是这一波高雄建商新崛起的新面孔，也是新样貌。
好，那讲了那么多，最后想请这个认为，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你怎么看为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不只是高雄啦，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也谈到央行打房这个政策嘛，你自己怎么观察呢？尤其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房地产市场的记者哈，我想应该对这部分会有比较精辟的看法吧。
我觉得其实当然房价涨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房价真的非常高，不论是台北还是高雄，其实在台北市中心就是房价高不可攀，那新北市呢也是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有陆陆续续都有碰触到100万成交价的这种预售物。
嗯，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买房子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不怕，就只要有钱就不怕，
只要有钱都不怕，哇，这句是金句。是，
就是说现在不论是你去银行贷款或就房价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是变成大家负担很重。
嗯，
那其实就是相对之下就要慎选，就是说坦白说有很多过去是蛋壳区的地方。
嗯，
那现在也都涨到蛋白区的房价嘛，那更不用讲蛋白区的房市，它都涨到蛋区的市中心的这种价格。新北市第一圈其实变永和跟这个板桥，其实房价也都真的不输给台北市某些行政区哦。
是，
所以我觉得是要精挑细选啊。那如果说是自住型的，我觉得也可以多看像中古屋的一些产品。那我最近就访问一个房仲，他说某种程度上现在对买房子人有好处，他是从他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认为因为现在刚好现在拎出来，他卡关卡到3年前、4年前买预售屋的一群这个买方，那他们其实现在可能有些人会面临到说他断头，或者说他真的就没办法去
缴款，对不对？
缴款，那他有可能会用平盘的价格把房子丢出来，就是说他是用3年前的他买预售屋的房价，就是他只要有人愿意接手就好了，
不求赚，
因为三年来房价也又涨了不少嘛。
是，
所以如果你现在可以捡到那种3年前预售屋，他现在要缴屋，但是他面临到他没办法去缴房贷的这种产品，我觉得也许也是一种可以捡便宜的方式。
哎，这是一种另类思考，对于想买房子的人来讲了、啊、哈。好，我想这一期的金周刊这篇报道非常精彩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当然，金周刊这一期呢，还有其他的题目呢，也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任伟在台风天跟我们做连线了，谢谢任伟，
谢谢，
谢谢，
谢谢。
好，那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要送杂志给我们听众朋友，刚刚有讲了哈，我们要送3本杂志给我们听众朋友，现在还不要打电话哈，我要先讲游戏规则，因为呢台风天哦，这几天都休假，所以杂志的这个派送呢也暂停了，所以如果待会得到杂志的听众朋友，请在下礼拜一再来电台领取好不好。诶，坦白说下礼拜一能不能拿到我都还不能确定，但我们就暂时定礼拜一哈。那礼拜一能不能拿到呢，我们礼拜一的节目再跟大家讲了哈。好，那我们的通讯电话是02-237-2920，02-237-2920，打电话进来记得要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咯。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
痴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从。爱会这样深，情会如此难忍，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
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
涨与鼓励，难道投资只能二选一？
摆脱终极二选一，赶紧搜寻00934中信成长高股息，严选台湾高股息代表性个股，在淡季冲成长，旺季拼鼓励，渴望一次掌握鼓励与成长的好机会。
终于找到成长与鼓励能兼得的豪华组合。
哎，不止如00934，同时享有月配机制与平准金。10月16日前，快去各大券商 App 买进吧。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市场大涨大跌，何时才是最好的进场低点？哎呀，别纠结了，用聚亨买基金抄底王帮你超越猜底思维。
每日点对点，比对净值，一旦跌到设定的幅度，就会自动逢低加码，不再错过进场的好时机。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也会更漂亮。
想知道抄底王有多威吗？快搜寻聚亨买基金抄底王。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113金管投顾新字第003号。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